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对美驻港总领事施压，川普政府强硬回击。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礼拜六登场，三强鼎立，力撑议员票。法国扣押俄罗斯影子邮轮，并起诉中国籍船长。中共减扣美国大豆，贝森特称政府将援助农民。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日前对美国新上任的驻港澳总领事伊朱丽下马威，被川普政府严厉回击。美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10月2日回应话，美国外交官代表我们的国家，肩负着在全球推进美国利益的重任。这个是世界各地外交官，包括香港外交官的惯例。事件起因于中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崔建春在礼拜二约见伊朱丽，并提出所谓的四不要求，包括不见不应该见的人。伊朱丽早在8月底抵达香港接替早于7月离任的梅如瑞，但港府拖延到上个礼拜五才罕见承认他的驻港身份，拖延时间远远长于任何一位前任驻港总领事。伊朱丽在李新厚低调筹办了两场上任酒会，邀请香港各界代表出席，但未公开嘉宾名单，亦都未曝光同与会者正面照片。虽然这样，亲共媒体大公报和文汇报连日抨击，称他和香港民主派人物会面，并对他进行丑化报道。香港经济日报引述熟知中共内情的人士分析称，北京和伊朱丽定义为颠覆专家，对他的任命感到不满。即使最后批准他赴港履新，仍然对他各种活动高度警惕。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即将在礼拜六登场，三位热门候选人包括小泉进次郎、高市早苗和林方正，正全力造势拉拢国会议员支持，力撑党主席宝座。这场选举采国会议员票和党员票各占一半的方式，共590票。如果没有人在第一轮过半，将由得票前两名进入决选投票。党员票的邮寄已经在礼拜三截止，接下来议员票将成为胜负关键。小泉进次郎在截止日当日仍然照常出访菲律宾，并参与东协农业部长会谈，展现公务优先形象，被认为有助加分。他将与自民党大佬麻生太郎会面，争取支持。同样积极争取麻生支持的还有高市早苗，他不单止和前外相中曾根宏民联决败麻生，亦都持续巩固保守派基本盘。高市身为安倍晋三的亲信，被视为有望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至于林方正，就在礼拜四举行大规模动员会，吸引约35名议员参与，展现组织动员能力。自民党总裁出线者几乎笃定接任首相，而临时国会预定10月15日召开，正式决定新任日本首相人选。法国扣押一艘被指控为俄罗斯影子船队的邮轮，该船载有俄罗斯石油，正运往印度。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这个标志着欧洲对俄施压策略的重大转变。法国正转向阻挠政策，一旦在水域内发现涉及这类贩卖的可疑船只时，将采取行动。马克龙估计，俄罗斯30%到40%的战争资金是透过影子船队的收入来资助，这个相当于超过300亿欧元。他认为这艘邮轮属于俄罗斯的影子船队，而且约有800至1000艘船只，是一批老旧、所有权不明、 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经常关闭应塔器以运输俄罗斯石油的油轮。上个礼拜六，法国海军突击队在法国西部海岸拦截并登上了该船，调查发现当时该船并没有悬挂任何旗帜。船员对于船只国籍的讲法提供了不一致的信息，船长是一名中国公民，因拒绝合作等罪名被起诉，将在明年初在法国受审，并面临最高一年监禁和约176,000美元罚款。此外，马克隆还表示，目前无法排除该船上个礼拜在北欧国家丹麦外海航行时，可能参与了丹麦领空的无人机飞行活动。当时，该船正沿著由波罗的海前往北海的航线航行，而丹麦机场因无人机活动而关闭。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四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在中国购买大豆贸易落后之际，美国将支持国内的大豆种植者。北京在休战期内仍然不断减少对美国大豆的采购，不单止引发了美国农业界的担心，亦都引发代表农业选区国会议员的担心，而目前正值美国大豆收获期。贝森特说，不幸的是，中方领导层决定将美国农民，尤其是大豆种植户，作为贸易谈判的棋。贝森特表示，他星期三已经同川普总统以及农业部长举行会谈，白宫将在下个星期二公布对美国农民，尤其是大豆行业的援助消息，并且将与农业信息局合作，确保农民获得下一步计划所需的资金。贝森特中提到美中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他说，我们将看到的最重要进展是总统与中共领导人在十月底在南韩 APEC 峰会期间进行的双边会谈。他补充说，美方和中方何立峰副总理的平衡贸易谈判将是第五轮磋商，预计应该会取得相当重大的突破。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20点加沙和平计划，多国施压哈马斯接受。纽约华裔警察冒充川普保安混入球赛，弹盒跌落路坎被停职。美乌如果达无人机协议，美军将获战场技术。苹果下架 ICE 追踪软件，保障执法人员安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埃及外交部长阿布德拉提星期四表示，埃及籍联手卡塔尔和土耳其进行斡旋，试图说服哈马斯接受川普总统提出的20点方案，为加沙战争画下句点。阿布德拉提表示，哈马斯必须解除武装，不应该给以色列任何继续在加沙发动攻势的藉口。他强调，如果哈马斯拒绝接受方案，冲突可能将再次升级。阿布德拉提说，如果哈马斯拒绝，你们也都知道，这将非常困难，冲突当然会进一步升级。因此，我们正在全力以赴，努力使这个方案可行，并争取哈马斯接受。同一日，法国外交部长巴霍亦都表示，哈马斯在加沙已经失去战斗力，必须投降接受方案。巴霍指出，法国支持川普方案，并已准备好推动方案落实，以终结战争，解决饥荒以及加沙的苦难。俄罗斯总统普京亦表示，俄罗斯准备支持这个方案，但前提是他能够实现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最终目标，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川普将设定最后期限，要求哈马斯在限定时间内作出决定，否则将面临更严重的冲突升级风险。川普总统在9月30日曾经表示，给哈马斯3到4日的时间考虑是否接受这个和平方案。 纽约警察局一名华裔警察上个礼拜五试图冒充保安，混入川普总统和孙女海伊在纽约长岛出席的莱德杯高尔夫球赛开幕式。当时他身穿全套战术装备，几乎压过极为严格的安检，但最后因弹盒跌落路陷。警方表示，这名警员正是休病假的伍文立，他穿着写有警察的防弹背心，佩戴警徽，腰间还挂有手扣，看起来有模有样，但装备并非正式市警制服，看起来有点奇怪。他甚至声称自己是川普保安小组或联邦部门的成员，但关键时刻他在真正的保安人员面前跌了一个弹盒，当场露馅，即刻被特勤局和州警控制，装备亦都全数被没收。目前他已经被纽约警局停职停薪，并面临警务盗窃的行政指控。更加讽刺的是，伍文立因心脏手术获准休假，本应该在家休养，他至今尚未对外说明。有讲法猜测他只是想撑场比赛，但亦不排除有其他隐情。伍文立来自法拉盛，出身大陆移民家庭，15年前进入市警，曾经是金融犯罪专案组成员，目前是亚裔警员社区玉石协会的新任会长。警方目前持续调查他的行为是否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乌克兰团队这个礼拜抵达华盛顿，和川普政府起草一项协议。该协议涉及乌克兰和美国分享经过实战检验的无人机技术，以换取美国在其他方面的支持。这项潜在协议得到川普总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支持，将成为美乌安全关系的一个里程碑。纽约邮报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及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的代表将在礼拜二至礼拜五和美国同行进行会谈。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最终敲定这项可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详细协议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目前乌克兰在大批生产廉价无人机方面遥遥领先，这些无人机已经被证明在战斗中非常有效。泽连斯基上个礼拜六表示，这项无人机协议是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包含一项单独的巨额交易，乌克兰希望由美国购买几百亿美元的武器。苹果公司礼拜四宣布已由 Apple Store 下架一款名为 IceBlock 的应用程式。这款软件可以让用户匿名追踪美国移民与海军执法局探员的动向，引发安全疑虑。苹果在声明中表示，这款软件涉及潜在风险，可能威胁执法人员安全，因此决定移除 IceBlock 以及类似功能的应用。这款 App 自今年4月上架之后，已被下载超过100万次，7月1号单日最高下载量高达114000次。 IceBlock 的功能是该用户标记 ICE 探员位置，并通知5英里范围内的其他用户。虽然开发者强调这款 App 并非用来鼓励暴力或者干扰执法，但执法部门看法不同。司法部长邦迪帕姆邦迪直言，这类工具令 ICE 人员在执勤时暴露于风险中，是不可接受的底线。边境事务负责人汤姆霍曼亦都警告，将调查上架这些软件的人，认为这个对探员安全构成极大威胁。这种事件亦都同实际攻击案有关。 FBI 指出，一名枪手若舒亚尖上个礼拜在德州达拉斯的 ICE 设施发动攻击，造成两名被拘留移民死亡。据悉，他曾经在犯案前搜寻过类似追踪 ICE 人员的 App。 ICE 代理局长陶德莱昂斯就警告，自政府加强驱逐行动以来，对探员的攻击事件已经暴增5倍。 好似 iCBlock 咁样嘅 app， 无异于将执法人员钉上标靶。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